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上一次我们停止在第十五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往下看。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二十二节，十一章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二章十三节，这一也很长的这一段呢，是使徒保罗他证明了，好像是拿出证据来，说明他实在是使徒，因为他不断的需要来证实他这个使徒的身份。那么在这一段里的这长段里的二十二章十一章二十二节到十二章十三节这一段，他都是拿出证据来说明他是使徒。那么在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呢，他自己觉得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这样子讲是出于不得已，就是他不是喜欢好像夸耀自己的一个人，而且他也特别想到主耶稣是他的一个榜样。那么他看到主耶稣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标榜过自己，那主耶稣没有从来讲我是怎么怎么样了不起，怎么怎么样伟大，他没有。主耶稣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当保罗他一方面觉得他需要证实自己使徒的身份，好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讲话能够被弟兄姊妹相信接纳，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失去了他一个真正使徒的这么一个尊严，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他就这个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好像强调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你就讲真话不就得了吗？对，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觉得假师父们他们过去在这个外邦的信徒中间做了太多的这种虚假的事情，让保罗他为了要这个让自己所讲的话能够被第一次听到主耶稣基督信息的人欢喜快乐蛮有信心的接纳，他必须要证实这个讲话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但为着这个缘故呢，他说他就不得不在语言上有的时候好像在夸耀自己。那么他一方面不得不夸耀，一方面又觉得夸耀实在不好，不荣耀神也不是主耶稣所列下来的这么一个榜样，所以他在下面要说到自己这个使徒的身份之前，就是证实使徒的身份之前，他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要讲这样子讲，我是在不得已不能不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话语里头好像这个犹豫不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 他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遗忘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遗忘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这个我再说是接着上面这个第一节，他那里讲，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啊。他讲到了他自己要做这些好像不该做的事情的理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到了十六节，他说说我要再说，要再强调这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遗忘的事情。他说他不要人看他像假师父们那样子的一种遗忘，因为假师父们他们的一个很这个明显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不断的在夸耀自己，因为他要取信于这些外邦的信徒，所以他必须要高抬他的身份。那么保罗他觉得假如说是他要来这个辨明他的身份不知不觉的必须要跟这些假师傅们来互相的这个争辩，而且看起来外表上看起来他跟假师傅们做的事情没两样，假师傅们夸耀他好像也在夸耀。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不真的，但是第三者怎么样子来分辨你的真你的假呢？所以保罗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觉得很难很难呢、啊。他是因此上他说假如哥林多的人把他也看作跟那些假师傅们一样的是愚妄的，做那些这个自夸的这些事情，那么就盼望他们像接纳假师傅们的样子来接纳他，这样子呢就给他的机会让他也可以夸耀一点。好吧，你们看我好像跟假师傅他们一样，那么你就这样子暂时这样子来看我吧，因为我除了这样子之外我没有办法能够跟你们讲明了我真实的身份是怎么样，所以我不得不像假师父他们一样做，那么你们呢也就像接纳假师父们那样子来接纳我吧。好像这是很不得已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他说这样子我也可以略略的自夸，因为这是假师父们做的，他自己也走了跟假师父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这不是自己也变成愚妄了吗？他说好吧，那就请你们就暂时把我也当作跟假师父一样是一种这个自己在夸耀自己夸大的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如此的做。那么第十七节的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那么很多解经的人认为这一节圣经的第一句明明是保罗自己讲的，他讲的话不是按照圣灵的启示来讲的，是不是？他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这样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一种的解释是解经的人的一种误解， 一种误解。那我们可以看一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并且我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真正的救恩的事情，是不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在批这个批判啊，这个使徒保罗，一方面来劝当时那个收到他信的这些人，告诉他们，你们要想方法能够了解保罗所写的信里面的一些话，因为这里面的话是神啊给他智慧让他写出来的。他说你假如不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去勉强来解释。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所写的东西的确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给了他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讲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这个不是讲到这个事实，乃是讲到里面的意思很容易被人家误解，认为好像我不是从神那里啊来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了。所以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这样子自夸的方式不是主耶稣所曾经做过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子好像这个夸耀自己。因为这个主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生都是很谦卑的，是不是？但是主从来虽然没有自夸过，但是他所说的内容却是主所许可的。所以假如这个你听起来保罗所讲的话在表面上根本不像是神所讲的，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主所许可的，所以他才特别这样的声明，表示这个是他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他的行为看起来就像那些愚妄人一样，就是总是开口夸大的那种人。所以我们按照彼得的对他的一个评论，我们可以来解说此地十七节这里所讲的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的，并不是这个保罗讲的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乃是讲到在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说的神的话，没有按照这个主耶稣的那种方式，那种好像内容在说，可是事实上他是带着 从主那里来的智慧，外表不像，事实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所以他说我好像不是从主的命令那里啊来讲这些话的，是像些愚妄人放胆自夸，跟那些假师傅好像没有两样。事实上，保罗他绝对不敢讲这个神所没有命令他讲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在使徒彼得他特别强调，神的话是怎么来的？神的话是这个人呢，从神那里，从神那里啊，这个得到了启示，然后讲出了神的话来，是不是？在彼得，前书里头，不是特别这样子讲了吗？啊，讲到这个，我看看啊，彼得前书还是后书？这还是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个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头的话。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我们不可以到圣经里头去随便抓一节出来，然后就说保罗这一件事情不是从圣灵来的。假如保罗那句话不是从圣灵来的，他不可能被收集在这本圣经里头，因为这本圣经后来这个经过了多多少少的圣父他们啊来这个定论啊，所以把它的内容啊断定是不是出于这个圣灵的。所以我们换句话说也不可以看到好像保罗这里讲的，他说我啊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我们看到在前书里头，他保罗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这个话，就是当他讲到这个男女婚姻的时候，是不是？我记得有这样子的一段，啊，这个保罗他也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啊。这个看看是在哪里讲的？呀。在第七章第十二节，这里保罗也讲，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许多人就抓住了这句话，他说哦，这个不，保罗讲的这句话并不是从主那里来的，乃是他自己的意思。可是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吗？当然不真，因为我们在后面马上就看到了，保罗讲那个话是有圣灵的感动他才写的，不是说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你看啊，在这里第四十节，就是第七章最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讲了前面的那些话之后，他这样讲，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他没有神的灵的感动， 他就不可能写出圣经里头的话来。因此上我们必须要坚决的相信圣经里头这些话经过了新约，那些教父们啊，他们这个啊，把这些话通通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加以正典，所以我们可以信得过圣经里头的话，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从你的断章取义抓住一节圣经出来，然后就说你看这里不是给我们看到吗？假如说是你不看后面，你只看这里的话，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那还要比这个更清楚吗？他自己都讲不是主说的，那怎么可能是从圣灵来的呢？同样的，我们在此地，我们在此地，现在回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灵后这里，他好像表面上讲，他说我不是，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他说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我跟那些假师傅们没有两样，完全凭着自己的意识在这里讲话，总是在夸耀自己，是不是？他说这个我们刚才从这个彼得，从我们前面看的前书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说保罗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要解释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不符合好像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的行为。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说，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明显的这好些人是指的假师傅，是不是？他们是凭着血气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像世人那样子专门夸耀世界上的成就，好像地位啊、势力啊、财富啊等等。我想假师傅们他们很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不信的人的面前夸耀他们的地位、势力、财富等等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家世的出身，因为他们讲不出神借着他们所成就的任何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去侍奉神，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在这个不信的人面前夸耀的，神怎么样子使用他，他怎么样子听神的话做了什么事，他没有，所以他唯一可以用的来夸耀他的这个讲的话是出于这个真正的神的心意的，就是他的地位、他的势力，甚至于他的财富。那么保罗因此上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讲到他这样子的被这个做事像世人一样的自夸，是被这个压迫而要做的。他是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我没有办法不这个出来好像像他们一样的在讲一些世俗的夸耀的话，因为我除非这样子讲，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让弟兄姊妹们相信 我所讲的话是真的。那么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就用了一种最可以说是最尖刻讥讽的一种语气，盼望能够唤醒这些在沉迷中的哥林多的人。所以你看在十九节他这么讲，他说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鲸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污蔑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他是他用这种话来讽刺，来讽刺哥林多的人，希望这些人能够因着他这样子的讽刺，能够变成聪明的啊，这个能够了解保罗所讲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意思。他说你们甘心忍耐愚妄人，讲到哥林多的人忍受了这些假师傅们对着他们，对着这些假师傅们呢，通通把他们这个所说的一些他们无法忍受的话也都忍受下去了，好像心甘情愿的受到了各种的虐待。他说是不是假如有人，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够甘心忍耐愚妄人，因为你们的确是甘心忍耐了这个假师傅们他们对你们的待遇啊，在你们面前耍了许许多多这个花枪啊，就是让你们变得很愚妄，是不是？他说假如有人，你看他在地，他没有自己讲这些人怎么样，他说这些人其实啊，有的时候抢你们做奴仆，这个是讲到在思想上面给他们一个捆绑，就是让这些哥林多的人呢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的思想，就是假师傅们用一些假的话把这个哥林多的人困扰住了，那么哥林多的人就没有办法能够再清楚地使用自己的思想来想一切的事情，所以可以说他在思想上是成为那些假师傅们的奴仆。他说抢你们做奴仆，鲸吞你们，所谓是这个鲸吞的意思就是讲到抢夺了他们的财产，毫无问题的，假师傅们他们到这个外邦的信徒中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想能够剥夺他们的钱财，剥夺他们的钱财，所以他就抢夺了他们的财物，他掳掠了他们啊，讲到让这些人堕入了陷阱或者是圈套里头，就好像鱼上了钩啊，兽入了这个陷阱一样的啊，这个被他们用话语愚弄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辨别啊真正的跟虚假的东西，跟虚假的东西啊，所以他受掳掠，或者说污蔑你们，是讲到高抬自己对人的一种轻慢啊，那些人跑到你这里来对你们是一点尊重都没有，根本没有把你们当作一个真正的弟兄姊妹来对你们尊重，他们 用这种从高啊对下的这种态度来轻慢了你们，来轻慢了你们，你们也都忍受了。有的时候他打你们的脸，打你们的脸可以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种侮辱，极大的一种侮辱。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一切的东西都说明了这些假师父不是不可能是神的真正的仆人，神的仆人绝不可能用刚才二十节这里所说的这些手段来对待弟兄姊妹，是不是强勉强他们做奴仆，经略他们的钱财，掳掠了他们的这个意志啊，这个误慢了他们的自尊啊，甚至于啊这个当面好像打他们的脸啊，这些公然的一种这个侮辱啊，你们都能够忍耐，你们都能够忍耐。就是保罗用这个来刺激哥林多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你晓得不晓得你从这些假师父们那里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待遇，这种什么样子的待遇。所以二十一节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他说我很惭愧地讲，假如假师父们这种行为是一种传道人的标准，可以这样子来对待这个一般的信徒的话，那我们这几个，保罗就讲我们从前就实在是太软弱了，我们从前是软弱的。因为什么？你们接受了假师父们对你们所有的各种的羞辱，你们都承受了。我们跟你们客客气气的，什么事情啊，这都存着爱心来待你们，倒反而被你们拒绝。啊，这样子说起来，我们从前太不像样了。我们不像假师父们他们那种大胆妄为，我们是像个好像这个小老鼠一样的跑到你们中间来，跟你们很温和的讲一些话，当然你们不会听了。所以假如啊，他就讲，假如你们真正的接纳了假师父们对你们的各种的这种亏待，然后我们再反想我们自己在你们中间的这种行为，我们实在很亏欠，我们表现得太软弱了，太软弱了。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他说这个在然而这句话以下，就是保罗他开始好像反攻了，他要开始把他使徒的身份要讲出来了，要讲出来。我刚才讲从二十二节以下是使徒保罗他讲到这个他使徒的身份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二十二节以下，保罗对自己使徒身份就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辩证。既然假师父们这么样子猛烈的来攻击他，他也要同样的勇敢的来回攻， 所以他说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我现在要改变我的作风，我不要再像从前一样了，好像在你们看起来是软弱的、懦弱的，什么事情都好像都是跟你们商量了，跟这个盼望这个能够得到你们的同情了，这种手段也许错误了，因为那些假师傅们，他们用各种高压的手段、欺骗的方法，你们都接受了，你们都忍受了，那我用另外一种好像很软弱的方法来对待你们，倒反而被你们拒绝。好了，既然如此，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这些人，对待你们。所以他说，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他说，假如这些人，他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显得这样子的大胆，那我讲句愚妄话，我也要勇敢了，我要用他们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所以到二十二节他就讲了，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清楚啊，不是说是这些人他们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我让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强调我是使徒的身份。我们现在来比较比较，看看假师傅们他们所有的资格是什么，然后再看看我所有的资格是什么，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断定到底我这个使徒是不是真的。他说这些人来的时候，假师傅们，他们自认是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是过河的人啊，因为他们是从大河幼发拉底河的那边过河到这个迦南来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很喜欢称自己是过河的 Hebrew， 是从河那一边发源，在河的那一边，所以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是不是？所以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而这些人他可以夸耀他是过河来的，他是，换句话说，他是标准的犹太人。他说我也是标准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他说我也是。所以这许许多多的标准，我跟他们没两样。他们跑到这里来讲保罗这也不对，保罗那也不对，保罗不够这个资格，不够那个资格。他说现在我们就跟他比一比。讲到希伯来人，我也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他是这样。他说假如讲到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人，对不对？ Israel 是雅各的一个名字，是讲到他是啊这个神的仆人呢，这个 Israel，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雅各回到这个迦南地来的时候，在亚伯渡口那里，他跟天使大家是不是摔跤啊？摔跤那个特后来他打胜了，那么这个 天使就跟他讲了，好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人跟神啊摔跤你都打胜了，所以啊你应该叫以色列，你应该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多种的解释，大部分人都承认是一个王子的啊这么一个身份，这么一个王子的身份。讲到这个雅各，他是一个王子的这个特有的身份，所以他说这些人他们自认是希伯来，我也是，我们同一个根源。其次他讲他们是雅各的后代啊，这个以色列有十二族是不是，他说我也是，我也是以色列十二族其中之一的，对不对？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啊，所以跟他们好像在那比家谱一样的，因为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比家谱，你是哪一代的啊，这个什么人，然后我是哪一代的什么人，这样子。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说假如以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来做标准，来分辨谁是真正的这个啊爱主的，谁是不爱主的，好像谁是一个高级的基督徒，谁是个低级的基督徒，那我比他们更是。为什么他说我要更是啊？所以他下边就讲出他许许多多为主耶稣基督所受过的这些劳苦，所受过的痛苦，而这些假师傅们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所以我们现在回来讲到他讲，他说我说句愚妄的话，你看，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这下面一个括弧是什么，是保罗他特别强调的一句话，他说我要讲一句愚妄的话我也勇敢，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么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我如今是不得已啊，我不能不勇敢了，因为这些人他太勇敢了，他什么头衔什么尊荣都放在他们的身上，把我好像看得像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人一样的，所以现在好了，我就把我的这个身份地位拿出来跟他们一一来相比，你们他们是以希伯来这个这件事夸口的，那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亚伯拉罕的他的后裔，是不是？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我也是雅各的十二个支派的，是吧？保罗是便雅悯这个支派的，对不对？对，然后这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嘛，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归根结底，你有再好的身份，问题就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不是侍奉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现在出来是传福音的，我们现在出来是要拯救不信的人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的托付，问题就是你们是不是，假如你们算是基督的仆人的话，那我更是。为什么我更是？保罗就把下边他的一些遭遇啊一一的都给他列举出来了。他说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 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他把这些一样一样都提出来，就是什么，要跟这些假师傅们来比比，你们在我的身上是用各种的方法来藐视我，来破坏我，那么现在好了，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我觉得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比你们是耶稣的仆人那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道理，更加的有道理。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劳苦是这个22节到29节，那么使徒保罗他把他使徒的证据啊，从23到27节里头讲到他受苦的这种经历，然后呢28、29节就讲到他的同情的心思。在这个以前，他在22节里头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在辩护，很可能这件事情就是假师傅们毁谤他的谎言之一。他们否认啊，这个保罗好像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夸耀他们是标准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讲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我刚才讲过了，是讲到他们的种族，讲到他们的语言啊，这个种族语言都是 Hebrew， 都是 Hebrew 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我刚才讲的是过河的人，讲到这些人原来是住在大河的那边。这个所谓大河的那边是以巴勒斯坦为准而讲的，这个他在那边是不是？但是多数的解经家讲到这个希伯来这个字，还不是只是河那一边的这个意思，而是真正的，而是真正的指的他们是希伯的后裔，希伯的后裔。这个希伯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背景，他的背景呢，在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创世纪11章，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15到17节，这里讲到撒拉，这14节啊，我们看到撒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发勒。希伯生发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发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发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拉赫。希路生拉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拉赫活到29岁， 生了他拉，拉合生他拉之后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拉合、哈兰。你看这里就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啊，这个希伯那里一直讲到亚伯拉罕，讲了吧？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 Hebrew 这个字的这个来源其实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是希伯的后裔。我相信这个不必去变来变去的，因为希伯的后裔固然是讲到亚伯拉罕，这个讲到他从河那边过来的也没错，他的确从前这些人是住在大河的上面，现在啊这个跑到这个大河的这一边来了，所以他这个希伯来好像把他认为是一个过河的人，也没什么不好。不过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Hebrew 这个字是因为他是希伯的后裔。那么这个希伯的后裔这一节圣经啊，首先是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创世纪14:13啊，也许我们回去看看啊，因为这个常常有的时候会大家对这个 Hebrew 这个可能啊，我们看14:13。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这个啊是在圣经里的很早的讲到希伯来人的啊，这个亚伯兰就是希伯来人，亚伯兰就是后来就叫亚伯拉罕了，就这样嘛。所以这个人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所以亚伯兰他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Hebrew， 或者说是希伯的后人，是希伯的后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 Hebrew 这个字首先是在创世纪14:13把这个字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用了后来就用的来形容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称他们是这个啊 Hebrew， 他们是 Hebrew。 在保罗的时候，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讲希伯来语的，或者说亚兰语的 Aramaic， 而这些人是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另外还有一种是讲希腊话的，他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他占一个便宜，就是什么，他一方面他可以讲希伯来语，一方面他可以讲希腊语，因为他是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啊，他出生在小亚，他那个地方是属希腊的一个管辖的那个城，所以他是双语，他讲这个啊希伯来话跟讲这个这个希腊的话都是可以的。很可能假师傅们讲保罗不像他们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因为保罗他是出生在一个城叫做大树，是我们看地图的话是在小亚细亚那个岛啊，跟那个大陆交界的那个角上的，但是严格的讲起来，它不是这个 这个迦南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很多假师傅们很可能就像就在讲保罗，他不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因为他不住在巴勒斯坦，他讲话基本上是讲希腊话的。可是保罗虽然出生在大树，自己却自称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是在腓立比书，我们都记得啊，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个里头，他不是在夸耀他的这个背景跟成就吗？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这个五节，第五节，那也许我们这个看第四节好了。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这个是当然就是指着贾师傅他们所讲的，是不是？那些人总是觉得他们的背景啊是正统的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他说假如他们靠着肉体来夸耀的话，那我更可以靠。为什么？他说我是什么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下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所以要讲希伯来，我是标准的希伯来，我的家里的祖宗都是希伯来。所以这些假师傅们在这个种族上面啊，这个就是这个家谱上面跟我争，他是没有办法把我压倒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而且下面还加了一句，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在信仰上面，在这个神的话的上面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我是 Pharisees 是以这个懂得啊，这个律法出名的，所以他叫 Pharisees， 他是施行律法的人，是 Pharisaic。 所以保罗他在讲，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因为他在生活上完全守犹太人的传统，他本人虽然是讲希腊话，但是他的母语是希伯来话，或者说是亚兰的话。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有名的拉比加玛列的门下做徒弟，那是等于说是啊，在这个教育上他是标准的受的这个希伯来或者说犹太的这个律法，是不是？所以他在这一件事，在身份上，在来历上是可以夸耀的。所以他说我是以色列人，所谓以色列人是讲到他是雅各的后代，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在旧约里头称犹太人是什么人？为以色列的子孙， Sons of Israel， 这个称呼在旧约里头称犹太人为以色列的子孙，圣经里头用过了600多次，所以你就可以想见，那个犹太人 是以雅各的子孙或者以色列的子孙为荣耀的，也讲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当你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讲到你是神的选民，跟神有特别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人讲了，他说照道理来讲，我们今天像这个亚伯拉罕那样子信主而得救的人，都可以说是神的选民，也都可以称为以色列的子孙。所以我们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不喜欢这个头衔，就是我们其实都是 spiritual Jews， 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什么？我们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而得救的，所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毫无问题的。那么神的选民啊，是因为他跟神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在旧约出埃及记啊，我们看一看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十九章第五第六节，这个摩西啊，这个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了，我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神的话，是不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对摩西讲，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你们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做我的祭司，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这个就是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才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那样子的骄傲，因为他们的名字是 Israel， 是属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讲到犹太人，是神对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的一个继承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圣经里头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些人是承受神对亚伯拉罕所有应许的人。我们今天，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方式成为神的儿女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不是？他是因着信而成为所有信心人的祖宗，信心之父。那么我们这些因仿效他而因着信得救的做神儿女的人，就可以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承受神对亚伯拉罕所有一切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才这么骄傲，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上神对亚伯拉罕所有一切的应许他们都能够承受。事实上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虽然从血缘上讲他们是从亚伯拉罕那里来的，但是他们的得救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得救的，他们没有得救，他们没有因为信主而得救，所以在救恩上来讲他们跟主耶稣无分无关。因此上亚伯拉神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的十二章里的那里所有的应许都跟他们无关，他们没有资格能够承受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那个应许。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是要叫别人得福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下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个你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他把神所有的福都承受下来了，所以我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为什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亚伯拉罕而得福？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子孙里的有一个，那个子孙是带着神所有的福气到这个地上来，他的名字叫耶稣弥赛亚。所以亚伯拉罕他成为世上这个所有的得福的人的一个源头，原因是因为这个后裔，并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因为他的这个后裔从神那里得到了所有的祝福，因着这个后裔整个的世上的人都能够蒙福。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今天的以色列人跟亚伯拉罕是无分无关的，他们根本不接受耶稣。今天你去问问老犹太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世人的救主啊？他不相信。这种人是从神那里蒙福的吗？当然不是。所以保罗他称这些假师傅们做基督的仆人，是保罗所不愿意的事情。因此上他要在括弧里头加上了五个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允许我像发狂一样的说， 只有发狂的人才会说这些人是基督的仆人。他们自己讲是基督的仆人，他们是狂人。那些认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的也是狂人。所以啊，保罗讲，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除非我是狂人，说狂话，我不会承认这些人是基督的仆人的，不可能的。那么这我更是这三个字就讲到下面他所说的这些都说明了他超越了贾师傅的一些地方。首先在23节到27节里头他列举了他所受的苦难。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没有强调神怎么样子重用他的，怎么样子给他这种超凡的一种启示跟神奇的大能，这些保罗都不去夸耀，他不要，他所讲的是讲到他所受的苦难。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一个真正的做主耶稣仆人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子去侍奉主被神重用，我们常常会用这个来夸耀我们自己。神仆，我不是讲了吗？我最怕就听到这句话，写信给人家神仆，你真是神的仆人，你不去夸耀神仆的，神自己自然会把你看作是他的仆人。保罗他不夸耀这个东西的，他没有夸耀他的本事，他现在所提出来的是他所受的苦。谁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不是你的资格，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荣耀，而是你为主耶稣受过了什么苦。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是不是？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为什么？下面他就讲到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受了什么什么样劳苦，这些人没有。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了，我们若是要夸耀在主里面的成就，不如想一想到底我为了主耶稣付过了什么样子的代价。你为了主从来没有付过代价，你能够讲你是基督的仆人吗？我们从这边，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使徒保罗的话语上得到许许多多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说这事是些什么意思，让我们今后在说话做事上面更像主的仆人，主的儿女。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 夸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大能，带了多少人信主，办了几间教堂，几个教会，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写过了多少书，这些一点都不重要，真正的显示我们是主的仆人，因为我们曾经为他付上了代价。主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若是没有为你付上个代价，我就不够资格成为是你的仆人。谢谢你主，带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你要我们走的路上。谢谢你给我们这本书，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能够了解你的标准，你的心意。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